我试着讲一下啊，因为我觉得这些讲出来，大家我感受大家应该是知道，但是不一定就是，在意吧，或者是一个提醒，我不知道啊。我就是看到主在我们的里面呐，一种孤独，就在我们的里面一种孤独，我不知道为什么啊，就是说，就是是活在这个世上的人啊，打个比方，就像我前面讲的，就是说，预备房子这件事情，啊，就是耶稣预备房子，就是你想过这些事情没有？就是你天上的房子，你想过没有？或者你想过你被提没有？啊，这些东西啊，要是你没有想呢，可能是有各种的原因啊。这种原因的话呢，就是说，我看看昨天呢。OK，就是神还是鼓励我们吧，在我们的灵里啊，来就是鼓励我们来行道。但是可能这个行道呢，我们以前也知道，可能什么都知道，但是呢，因着一些错误的观念吧，或者是神学的不整，救恩的不整全吧，以至于我们对行道常常是忽略的。它的忽略当然有很多种啊，那么呢，我就。就是你想过这些事情没有？那你现在就要去想啊。那么呢，像打个比方，为什么你不去想呢？你也没想到，你可能为什么你的模式就是说，一种知道或者是或者是什么，或者是一种就是你。就是一种求知欲在我们里面啊，各种的啊，因为我在里面看到很多旁通的东西。那么就是像打个比方，就像现代我们活在这个环，活在这个地球，活在这个环境里面啊，那么资讯来说，在现在这个时代来说是爆炸啊，一种爆炸资讯爆炸的时代。你看这个电子产品用的，每家不光一个人有一个手机，可能还有两个啊，还有三个的，或者是四个的，各种的啊。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使得人灵里的就很浮躁，这个浮躁让我们就要快速的成功。那么在教会内部里面也存在于这种污染或者沾染啊，就是快速成功啊，快速的来做啊。至于做成什么样，人多人少，质量的高低不太管啊，但是只要就是要成功啊。以至于我们很少想天上的东西，想天上神耶稣在想什么，此时他在想什么，啊，就不太去关注啊，关注的呢，就是，所以呢，在这个时代也不太爱舍己，啊，舍己，因为舍己是不容易的啊，要是说预备背题就更不容易了啊，所以要去借着这个平台。你要更多的去思想天上的事情，啊，你要是不思想天上的事情，也可以拦住你。你要是想行道的话呢，我在林里看到这个世界，因为我看到世界就是撒旦把这个世界布置得很精彩的，非常精彩。还有我看到每个人，就是神造每个人都是奇妙可畏的，那么呢？他就让每个人在灵里面啊，那我是在知道灵里的看见啊，就是他让灵里面让你对很多其他的事情感兴趣，啊，对工作超过对主，对儿女，啊，对你的夫妻关系或者各样的啊，超过了就是说很多天上的事情。很少去想，那刚才我就在待的时候呢，耶稣就说， 没有多少人想天上的房子。啊，即使是被提议把这个事情说出来，啊，也没有人愿意去付代价。怎么被提？我怎么来预备？好像也不太想啊，可能提一直提。那么现在你既然要谈到就是行道这件事情，那么呢，你就要了解你很多，你活在这个时代啊，这个时代的这个模式，让你有知无知的就已经被沾染啊，这就为什么。教会内部有很多的事情，不去传福音，不去做主要你做的事情，而是把其他的事情弄得非常的五花八门吧，啊，就是说以至于这个行道，是 对每个来讲，耶稣就说你要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随我，这个也是需要你去想。我们不是提一个口号或者提一个，是要你天天去做的，或者你要天天去思想的。可能没想，可能没有想啊，所以呢 所以呢，就是说，我觉得主耶稣在我们的灵里其实是很孤独的。那么呢？就是我就看到外面的浮躁，外面的资讯现代化啊，以至于人都不太考虑这些事情啊，也不太考虑彼此之间谦卑啊、洗脚啊，看别人比自己强啊，尽管也有，但是呢，就是说有人有没有有真的有啊，但是没有很深的来思考这些事情吧。以至于行道就显得特别特别的软弱，很软弱。那么就你要看你自己，你要真正的去找到你旁通的路，在生根里面，在你的生命的那个根里面啊，要常常的来呼求他，让他来帮助你，因为他是可以帮助你的啊。这个是需要我们。我感受到这个提出来是需要花时间的啊，花时间在他的面前，那么你才有这个力量，因为就像好像之前讲过，你跟他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就可以带来你愿意去行道，而且这个行道你很喜悦，这不是一种挑战，有没有挑战？会有一些挑战和压力的啊，但是你要从这里出来。靠着圣灵加给那无限量的能力，你要把它释放出来啊！求神来帮助我们，感谢赞美主。好，那我分享到这里，我把时间交给新的。
呀，是的，神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真的是要来到你的面前，真的就是为着要我，为着我自己，也为着我们的家人，真的就是为着我们时常在外面做很多事情来回答，以至于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忽略了与你的关系，忽略了到你那里去寻找能力来改变自己。我们也时常真的是在你面前，我们都是为着我们的某些事情来寻求，没有为着你的心意，就是我们要被提来寻求。主啊，你要来帮助我们，你要来赦免我们，让我们这个行道是有根有基的。神啊，给我们恩典，让我们继续的回到你的里面。挪去我们外面一切的虚浮，也挪去外面一切过多的资讯，就是我们要来单单的回到你的里面，来改变我们自己。祝你帮助我们，祷告奉主。
哈利路亚，爸爸，谢谢你，真的是你在万事之初，你就在耶稣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让我们做你宝贵的、你珍贵的儿女。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可以为你而活， 做你的孩子可以在这个世界上代表你，你给了我们那么荣耀的位分。孩子真的是代表我自己，代表我的家人，在你面前来认罪悔改。承认我很多的时候我的心没有单单的归向你，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心还在世界上，在太爱这个世界，我应该在你里面得到完全的满足，但是我的心没有收回来，没有单单的交给你。很多的时候被事物追赶，是因为喜欢做事物，做事物让我有成就感。很多的时候真的就是没有来把自己的心收回来，没有单单依靠你，以至于真的每一天就骑着飞快的牲口，也到处跑，也被事物追赶的那么快。主啊，赦免我的罪，让我能够来常常的安静在你的面前，在每一件事都交给你，不是遇到事情再找你，而是时时的住在你的里面。你这样的预备我们，你给我们这样的资源，付那么多的代价，这么多的家人陪伴，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为的就是要把我们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夺回来，把我们带回到天家里面。爸爸，让我能够明白，我在你眼里是何等的宝贵，你要给我的是何等何等的宝贵。我要回转归向你，帮助我，给我恩典，任何时候都让我知道我是你宝贵的，是你宝贵的女儿，要带回天家的宝贵的女儿，要去继承我那份产业的宝贵的孩子。爸爸，谢谢你，谢谢你，不管任何时候，当我的心思一念又离开你，要跑，要去到世界上逛的时候，然后我被你提醒，然后能够回转，再一次回到你的面前。爸爸，谢谢你，赞美你。阿兹让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阿门。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是我们信仰的磐石。愿主来赐给我们有智慧和知识，使我们能够真的认识神的奥秘，就是基督。主啊，我们承认我们常常是在外面来寻求满足，寻找成功。主啊，你来赦免我们。主啊，我们也没有办法来体会神你爱的心意。愿主来帮助我们，圣灵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到主啊这个世界的短暂。主啊，我们在今世的目的，主啊，来是为了我们来预备我们进入永恒。主啊，帮助我们和主耶稣能够建立真实的一手关系。主啊，使我们在信心当中，主啊能够，主啊能够来仰望我们天上的神。主啊，过好每一天我们今世的生活，就是来预备主啊被你被提的日子。感谢主，奉主的名祷告，阿门。
各位家人，各位心腹，各位王子公主，主内平安。刚才我们听到神马和心腹代表团啊他们的分享回应祷告，还是集中在话题，还是集中在这个行道啊，这个行道，就是啊神还是在鼓励我们行道啊，而且就是说什么感受到主在我们的里面啊，在就是说很孤独，感到神在我们的里面很孤独，但是神还是鼓励我们这个啊行道。这个行道啊，就是说为什么啊教会不重视行道呢？感谢神，就是说神特别向教会呢开启呢，就是说第一个层面，就是这个在这个救恩观的不整全，就是缩减的救恩观啊，这种缩减的救恩观啊，就是说这个啊，而且是他这个缩减的救恩观成为我们的基要真理啊， 所以呢就是他又是不整全的，所以就是得救啊，就是这就是整个救恩观，就是得救，就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啊，把这个救恩当做一张就是拿天国的门票啊，就是入门啊，就等于整全的救恩观啊，就等于入学就包毕业，就是这种的救恩观。这一种的这个救恩观呢，就使我们对行道是不重视。为什么呢？因为行道是可选修课，是可选的啊。救恩当然是不可选的，你要是不相信你就不会得救，但是呢你得救了以后行道是可选的啊，最多影响你在天堂的这个地位啊。这一起上非常是各部是依然对重视，是非基要真理，是可想，这是第一个原因，神把它开启了，这是对基督教会特别的开启，独特的开启。那么第二呢，就是非常实际的啊，非常实际的，虽然大家都很熟悉啊，但是却是非常非常实际的啊，这个原因，那就是世界的诱惑，这个老旧的模式啊，这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虽然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但是呢，它也造成这个行道的障碍。那么意思就是说，现在我们啊已经开始认识到整全的救恩观啊，知道信道是救恩，行道也是救恩啊，这个就是整全的救恩观。信道是靠恩典，行道也是靠恩典啊，信道啊它是消极的恩典，这个行道是积极的恩典。信道就是说你是个罪人，你无论是本相是什么，犯多少罪，无论你出在什么情况，你相信耶稣的救恩，你就得救了，因为耶稣把他的义算在你的身上啊，耶稣的宝血赦免你的罪啊，洗净你的罪啊，你不要做任何事啊，这个是消极的恩典，赦罪的恩典，赦罪的恩典就是你没做一点什么东西啊，他也赦免你的罪，你反而做了很多的这个罪啊，但是呢，神就是耶稣的宝血赦免你啊，洗净你。啊，就照你的本相啊，神也接纳你，是消极的恩典。信道，信道就是信福音，信这个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这个消极的恩典，但是有积极的恩典。行道啊，就是靠着耶稣得胜，靠着圣灵行道，活出你在基督里的新身份啊，就是活出基督的爱。那么呢，这个行道也是恩典，你肉体是行不出道来的。肉体行道就是什么宗教，肉体想行道就是宗教啊。那么就即使是天然的良善，它也是很有限的。天然的良善它只能够爱那个可爱的啊，这个不可爱的它并不它也爱不起来。这个天然的良善是有限的，行道必须靠恩典。那么呢，我们虽然就是啊，这一点被开启了，这是非常大。非常大的恩典，神对基督教会特别的这个恩宠啊，非常的宝贵的呼召啊。但是呢，我们要行道的话，还有第二个障碍，就是世界的诱惑、老旧的模式啊。这一个虽然人人都知道，但是确实不容易的，非常强大的势力啊。那么呢，就是我们通常讲的三观、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这个不是一天就可以改变的。啊，三观不是一天就改变的，这是你多年栽培的，特别是你信主以后还在继续栽培，啊，因为你的信仰跟生活脱节嘛，你的信仰啊是进到心里了，但是你的这一个生活还是老旧的，所以老旧的生活模式，你就是世界还是继续在加强加强，啊，所以这是三观，三观不是那么容易的，啊，你信主多年，其实还有一大半还活在世界上面。还是世界在诱惑你啊，这一个就是这个是三观的问题，怎么样能够改变三观才可以行道啊，这是第二层面的问题，这是实践方面的问题，就是说你行道已经没有障碍了，你知道行道是基要真理啊，但是你在真正行道的时候，你还是碰到三观，旧的世界观、旧的价值观、旧的人生观，它就在那里起作用啊，所以呢，那么呢，我们怎么克服这三观呢？这是我们面对的问题，这是今天啊，今天这个神妈她特别强调的啊， 我觉得我觉得他强调这一点非常非常的有价值啊，非常的有价值，是相信是从神来的啊。他就是讲啊，虽然已经讲到了背题啊，特别把这个背题的圣经的这个奥秘也解开了，但是还是很少人就是说这个有感兴趣，特别是愿意去付代价啊，还是很少去行道。所以耶稣感到在我们里面非常的孤单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界的影响太大了啊，我们处在一个就是什么呢？资讯爆炸的时代啊，这个世界上的活在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啊，每一个人灵力都是很浮躁啊，就是快餐文化、快速成功啊，都很少人想天上的事啊，很少人去真正的预备背题，就是说要行道、要付代价啊，舍己啊，更加少人了。啊，彼此谦卑、洗脚、天天背起十字架，这些事情太少了，行道很不容易。为什么？因为世界的诱惑、老旧的模式，它在起作用。啊，那么呢，这个怎么样克服这个三观，能够来行道呢？这是实践问题。啊，理论上面我们已经解决了，就是说行道也是救恩，这个是理论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你总是把这个行道当作可选修线，你是不会行道的。现在我重视行道了，那么就碰到实践问题，就是三观啊，世界的诱惑、老旧的模式啊，多年形成的，怎么解决啊？所以呢，这个我觉得这个就是克莱尔啊的那个情书啊，里面就写的很多，因为神啊，通过克莱尔的情书，就是让我们看到耶稣是怎么样具体的改变一个活生生的人他的三观啊，因为这一个克莱尔他就是一个活在这个今世受世界的影响啊，就是说活生生的人，就是世界的三观吧，就是克莱尔他原来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就是活生生的，就是这个世代的一个就是说一个非常的典范啊。所以呢，他并不是那种属于那种金钱之辈，他不是，他是非常就是说这个就是在这个世界里面浸泡长大的啊，这也是跟他的出身有关啊，从小缺少爱啊，在一个单亲家庭啊，从小又受穷啊，这就追求成功，追求世界，就是讲时髦啊，就是从来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长大，那么耶稣怎么改变他？耶稣怎么改变他？这个当然耶稣在改变克莱尔的时候，他没有下多少功夫在这个神学上面啊，什么这个缩减的救恩观啊，没有啊，那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在我们的这个里面却要解决这个问题呢？因为他整个的教会啊，他这个整个的教会呢，他要他的这一个他在这个如果不是解决这个救恩观的问题，那整个的教会的风气是很难改变的啊。但是呢，这个克莱尔呢，他是一个没有读过神学啊，就是比耶稣比较特别的单独的来带领他，所以呢，他就是说他是不是需要去处理太多这个神学的问题，因为不是他这个是带个人的带教会的不一样，所以呢，这个但是他确实要面对三观的问题，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怎么把它改变过来啊？那么读这个情书呢，你就确实可以看到啊，耶稣是怎么改变克莱尔啊，他是用了蛮长的时间的，他改变克莱尔是用了蛮长的时间啊。所以呢，这一个我觉得这个他的里面就是说可以很受启发，很受启发，很受启发啊。所以呢，对我们来说呢，就是说我们可以我可以把它总结为三个主要的点。当然可能不，这个不三个点可能还不完全，但是神在这里啊，就是让我看想到三个主要的点。第一呢，就是要归回这个圣经的末世观，重视基督再来。第一就是要就是归回圣经的末世观，重视基督再来啊。如果你没有这一个没有这一步啊，你想扭转你的三观 那是免谈，可以基本上说可以是免谈啊。就是说这个是为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你信仰的重心就是说跟这个世界啊是打成一片的，就是今生今世，你想你把这个世界的影响扭转，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啊。所以呢这个我们要扭转三观，第一步就是归回圣经的这一个末世观，重视基督再来啊。你想想看，你要知道我们现在的教会跟这个初代的教会比较，你就会看到这一点的重要啊。你就知道初代的教会呢是你读保罗书信是最明确的，就是说他重视再来，重视来世，远远远远超过今世。所以以至于保罗他讲一句话，如果我们信耶稣的人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都可怜。你从这句话你就知道这个初代的教会啊是重视今世呢还是重视来世啊。所以呢而现今的这个教会呢它已经变成什么样子了呢？以致要他停下来想一想来世都是极其困难的。他已经完全沉浸浸泡在这个今生今世的上面。那为什么？就是因为失去了来世的盼望。啊。所以你看保罗他在想到来世啊今生的时候，他在两难之间。啊。他要离世与主同在，还是在这个今世受苦，但是呢为了这个教会的好，在两难之间啊，他一丁点都没有留恋这个今生今世，但是呢他确实挂念这个教会在这个世界诱惑当中，他需要教导，需要带领，需要栽培，所以呢他需要陪伴这个教会在这个世界上面一同受苦，但他心里是巴不得早日跟主同在，在两难之间。但是我们今天想一想，要我们去想一想来世那几点时间，那是非常困难的，下很大的功夫要去想一想天上的事，然后想一想来世啊，整个的身心都浸泡在今生今世的这些事，到处都是吸引力。你就会想一想，如果不重视基督再来，归回这个圣经的末世观，那根本免谈。就是这个教会世俗化为什么是个普遍的趋势，你就会明白了啊，你就会明白这一点。因为从第四世纪开始，教会就丢掉了这个圣经的末世观，就不再重视基督再来了。因为叫做无千禧年论，因为基督已经来了啊，到了过了一千年，后来又产生一个后千禧年论，也不是盼望基督再来的，因为是要靠人自己把天国建立在地上，然后基督再来，那又盼望什么基督再来呢？啊，所以呢。就是这个归回圣经的末世观，重视基督再来，那是第一重要的。这就是盼望，这就是盼望的动力。一个人对基督再来啊，对来世没有盼望，你想想看，他岂不就被今生今世全部的被霸占了啊？所以呢，就是昨天晚上有一位这个就是福音派过来的啊，一个信徒在我们的当中。导航小组，他就完全不能理解你们为什么对来世有兴趣啊，对末世有兴趣，他完全不能理解。这是讲的真心话啊，他已经浸泡在这一个就是无千禧年论的末世观里面，就是可能他从信主的那一天，听福音的那一天到今天，他都没听过讲什么基督再来，所以他突然一下跑到你们当中，好像进到另外一个世界了。哎，你们还重视基督再来，你们还关心末世，他觉得就是非常奇怪，这是另外一个信仰啊。他这个是可能的，这个检查我们自己，我自己这到2011年以前没有讲过一次基督再来的道啊，确实不重视，这就是教会的传统，这就是教会世俗化的根源啊。不过不同的就是说，这个西方世界是花了1500年。因为他宗教，因为他强调宗教，这个宗教还有一点抵抗这个世俗化的一点能力。你看那个伊斯兰教、犹太教都有一些抵抗世俗化的能力啊。然后你看美国，他美国是基督教的代表啊， 所以呢，他150年他是说话了啊，南韩这个啊145年是说话啊。那么我们中国的基督徒呢啊，首先我们当然我们中国大陆的基督徒，这是最典型的，在一代之间就是说话了，在我们本身这一代就是说话了啊，就是你受了洗就不见了。这个简直太可怕了啊！所以呢，这个那是神的恩典，他拣选我们这些软弱的人，我们如此快速的世俗化啊，在本代一代人就世俗化了，信仰在我这一代人上面就传不下去啊！这个所有以前的世俗化都是在下一代身上世俗化，不是在这个本代的人身上世俗化啊！唯有在我们这一代，我亲眼看见，就是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自己的这一代上就是说话了啊，就不去教会了，信了主就不去教会了啊，有的就放弃信仰，就被世界追回去了。这个第一，一定要重归回圣经的牧师观，重视基督再来，这一点没有做到啊，你根本是免谈。这个在某方面解释了，就是为什么会有人离开教会，因为他不愿意放弃，他可以说是不愿意放弃这一个今生今世，重视今生今世啊，归回圣经的牧师观，重视基督再来啊，这是第一点，这是必须过关的啊。第二呢，要操练，就是说啊，住在基督里面啊，与圣灵相交，这个是我们啊第二步的，就是这个是时间问题，就是说你归回了圣经牧师观，重视基督再来了，你第二步就是要操练住在基督里。与圣灵相交啊，这一个就是说啊，你这个是这一个第二步的操练是不可少的，没有这个操练，你要行道，你没有来源啊，没有动力啊，你动力不够，前面一个动力是盼望的动力，这是对的啊，这个是必须的，但是光有盼望的动力是不行的，它必须要有三股拧成的绳子，信望爱，你知道，所以呢。这个盼望的动力是一定要恢复的啊，但是呢，光有盼望的动力是不够的啊，所以他要有内在的动力，你知道，没有内在的动力，只有外面的拉力，他还是不行的，你知道吗？啊，他里面没有渴望，知道吗？他只有外面的这个环境的催逼，他还是不够的，你知道？这就有一点相当于什么呢？我打个比方，大家就比较清楚，为什么盼望的动力是需要的，但是呢是不够的。那么呢，就相当于一个呢不爱学习的学生，他呢就是说，就玩，别人都在努力学习做作业啊、考试啊，他就玩，他就是混日子啊。但是到了要期末考试的时候，临近的时候，他急起来了，那他又怎么办呢？他就赶快赶开夜班啊，连夜就是复习，他什么？他是个外在的催逼啊。这个就马上要考试了，你再不考试，你就不能毕业了，你就不能过关了。他这个时候啊，这当这个考期临近的时候，他开始要逼着他来学习了。但是够不够呢？会不会成为一个好学生呢？不会。你要什么？里面他就可想学习，他非常渴慕学习啊。这个就叫做里面的动力，那个外面的动力，哎呦，考试了，明天就考试了，你还不复习啊？那他当然会有动力了啊！如果对一个不爱学习的人啊，你说没有考试，你想想他会上紧吗？简直不可能！你是告诉他，哇，明天考试了，他就今天晚上就要复习了。你知道这个为什么要讲基督再来吗？啊，这是简单的比喻。但是呢，你就显然也知道，他即使考试马上就要临到了，他还是里面不软弱啊，所以他就要里面怎么刚强起来呢？啊，就是他就是操练住在基督里，与圣灵相交啊，这个圣灵和跟基督的关系，基督的爱，这个是我们的这一个动力啊，住在基督里就是领受基督的爱嘛，与圣灵相交啊，就是圣灵给我们的这个动力啊内在的动力啊，他住在我们里面啊，所以呢他跟我们讲话啊，所以呢骂他的这个动力跟人跟你讲一句话是不一样的。你设想一下啊，你听这个娃娃频道听了很多很多，哎，现在圣灵突然跟你讲一句话，你说哪一个的力量大一些？圣灵的力量大一些啊。这个外面的话就讲多了， 都已经烦了，知道吗？但是圣灵跟你讲一句话，那他的力量很大的。所以你为什么我们要住在基督里，跟圣灵相交，就是要恢复内在的动力，那个信心会起来呀，你知道吗？圣灵跟你讲一句话，你那个信心会起来呀。这个人跟你讲一句话，他可信吗？他讲的这个话可信吗？你就很怀疑啊。圣灵要是跟你讲一句，哇，这肯定就是说他是对你讲的，你知道吗？那么第三就是行道，你有了前面两个，你还有第三步，行道也是操练，他要培养习惯，习惯成为性格，这一个行道你必须要就要落实的啊。所以说第三步就是要就持之以恒的行道，忍耐着结实。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那个周爸美好的总结，跟我的指导很大啊。我觉得就是确实就是他总结到这个孙妈的哈、啊，他的那个领受是对的，就是归回圣洁世界观，重视基督再来，漠视就是重视永恒，像我常常说的叫重视永恒，就是如果一个人他对永恒没有重视，那他肯定对这些没什么兴趣，他肯定没有动力。所以对永恒有兴趣，现在在我们 YY 平台上的呢，所以现在家人教会有两分，就是在 YY 平台上一直来追求的弟兄姐妹呢，我相信大部分是对永恒开始萌发了这一个这个兴趣啊。至于说有多深，那每个人不一样啊。有一些人是很对永恒，把他的人生目标从现世今生呢，慢慢的往永恒上来转。啊，这个都在这个转变的过程当中啊，有在前有在后，有深有浅，这个一定是在 YY 平台上一直追求的啊，应该是这样子的啊。也有浅的，就是由于领袖也很浅的也有啊。回国我接触，我发现有深有浅啊，但是呢多多少少都有影响啊。那个没有跟随 YY 平台的呢，大部分来讲跟随哈，也包括在平台上的跟随，也有的弟兄姐妹可能是他不见得在平台上，但是他可能是在随后他去听录音呐、去看这个文字有些人上班，他早上有些人早上起不来他有可能他就不一定在现场这个平台上，但是他最后面还是在补课，这个也算是在平台追求的。只要是在平台追求的，这个永恒慢慢的就进入到他的视线进入到他的这个三观里面就是你的人生观嘛，就是你的人生是为今天奋斗还是为将来奋斗你是在为永恒积攒财宝还是为今生积攒财宝是为永恒你建造你的房屋还是建造地上的房屋这个差别很大的，这就是你的人生观嘛。就是你的人生观是为什么奋斗呢？就是这个，其实在中国出来的弟兄姐妹，中国背景的弟兄姐妹是很懂这个的，因为我们的党和政府就很强调这一些，以前非常强调这一点，人生观，你是为共产主义奋斗呢，还是为你自己这个个人奋斗它这个是差别很大的，是为人类全人类来奋斗呢，还是为你的小家小个体来奋斗呢？他实际上以前过去跟我们教导很多这方面，所以这方面就他就是眼界，你的境界，你是为自己呢，还是为群体、为集体？集体主义呢，还是个人主义？是为共产主义呢，还是为你现世今生？不是现世今生还是为你现在的眼前的因为共产主义是将来嘛，所以有的为了理想抛头颅洒热血那这是老一代的那一些英雄他是可以做到的，他是真有这个理想，他的为的这一个人类的这个共产主义的实现可以抛头颅洒热血，那后来的人有没有呢？没了就是他的理想在起多大的作用呢？这就是他有一个未来的盼望，一个美好的盼望，他可以激励你怎么来走。那我们教会当然确实有另外两分，另外一群人就是对这个 YY 完全没有兴趣的，从来不来介入也不来学的，那基本上是在现世今生我感觉他们在教会听到在整个过程当中是很难受的一个煎熬 啊，确实是一个煎熬啊，时间不久，有的坚持久一点，有的慢慢就撤掉了，就慢慢的就打退堂鼓了啊，你会看到人数越来越少啊，这个是我看到的一个光景啊，确确实实是有这个情况啊。那这个就是讲到了这个啊，末世观呢、啊、和基督再来，那有一个思想就是建造房屋啊，我看到好几篇文章，包括这个韩国的这个牧师啊，到了天堂以后，他看到了建造房屋，就是我们在地上为神为教会啊做的任何一件事，哪怕是你做一个祷告，甚至你的啊读经祷告，你的啊内在生活，你等候神追求，还是都爱人，还是爱神啊，你做每一个行动都为你天上的房屋添砖加瓦，在准备材料，就是说你在地上做的每一件小事大事，天上的天使马上就搬一个材料过去，你的那个房屋啊就建造的有材料了，就添砖加瓦。有一些人他的房屋还是根本没有建造起，没有建造一点点，甚至他在地上很辉煌的工作。有的像郑文牧师，他就是韩国郑文牧师，他在地上很大的工程，他建造了多少神学院，他的教会多少的信徒，他的教堂有多大啊，多少的分堂，他的教会里多少人数，他觉得他天上的房屋应该是很大很大了，他看到没想到他的房屋很凄惨，很贫穷，几乎没有建造，他很不服气，他很诧异，他说为什么我的房屋建的那么少啊，旁边的有些房屋啊建造的很豪华很漂亮，那个房屋啊都是金银宝石啊，这些都在往上搭。哎，后来他就有疑问，他就问主，主就给他的回答，他就说你所做的一切虽然看起来好像是在为我做，其实在为你自己做，这个就是你的属灵成分，你所做的这一切，就说你所做的这一切啊，你不要以为你是在做教会的事就一定是在建造天国的房屋，这是另外一个概念，另外一个题目了。首先就是我们这个眼光眼目是不是为天上而做，为你的永恒而做，还是你花时间精力全身心扑在这个事上，那在你天堂啊那一个产业就非常的贫穷，很贫乏，你是要做什么样的人呢？这个确实是不一样的。那这个是第一类，那对于我来讲，我在针对我自己，对于我来讲，我是属于第一类这个问题，我还是有很大的成分的。我确实很关心永恒，我在思考的很大的时间，平常很多的关注的思考的动我心的，确实是永恒，永恒大过现世啊，不是说现世没有，现世也有，也许可能这个环境没出来。啊，也许环境出来诱惑我一下，可能把现世的也激发出来，也是可能的。但是可能神有恩典，他就可能让我现世今生的很多东西就少一些啊，让我那一块的时间精力啊就没多少的来啊扑上去啊，花很多的时间精力。那我确实我还是发现我无力，这个确实我发现这个问题了。啊，真的就是上一周还是上两周，上一周应该说。我真的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跟主的关系是我贫乏的原因啊，是我没动力的原因，没有力量的原因。我有动力但没有力量，有动力没有力量，我就一直觉得我怎么没力量。那今天周爸这个他就指出来了，第二点就是我在里面操练住在基督里与圣灵相交不够，内在的动力不够啊，这个是外在的牵力还是可以的，还是我一直就是很盼望永恒啊，真的可能是因为神的恩典保守我在现世呢，吸引的眼光不多。但那也许神啊，有如果像很多弟兄姐妹，他有啊，他可能没这样的恩典，现世今生很大的吸引力，要让他来再啊把眼目往永恒转，他们的艰难性更大。我不能够因此而骄傲自溢啊，也许我的环境稍微单纯一些啊，那也是神的恩典，那不代表我就一定胜过世界的力量，胜过世俗的力量就一定很大，不一定的。也许当很多世界的东西堆到我面前的时候，我也可能陷得比大家还快 可能现在还深，都是有可能。但是可能现在神没让我碰到这些，实际上是个恩典，它实际上是个啊，不让我有很多时间精力眼目被吸引。但是我确确实发现我无力，就是住在基督里面这一块啊，不愿意啊，这个方面实在是操练太有限啊，以至于我力量十分的贫乏，很软弱啊，真的一方面啊非常的渴慕永恒，一方面在现世今生的每一天，在每一个时间里面呢，每一个事件里面呢，显得很无力。哦，原来的原因是在这儿，就是昨天我也正好，前两天我也正好看到克莱尔的情书里面特别讲到这一点啊，主耶稣特别讲到这一点，他说如果你跟我没有关系的话，你是没有力量的啊，你就是心里很想做，很想做，但是就做不出来啊，你就每天你就发现你很想做，很想做，你就做不出来，然后就落入到很深的沮丧，就进入到罗马书第七章这个很深的沮丧里面去了。所以呢，其实我想好像就现在这个罗马书第七章里面，其实是有很强的意愿来行善的，但是就是行不出来。当然有一部分人呢是没有很强的意愿去行这个啊，行这个永恒的事，那我就落入到这个有很强的意愿但是呢无力，那我就想到确实落在罗马书第七章里面去了。那怎么能够从第七章拔出来，其实是要靠第八章的力量，就是第八章的力量。当然第四第五第六章呢啊，这个本身就是基督所给的力量，这个真理上的恩典。那第八章呢，其实它就是基督和圣灵啊，这个力量可以把我从罗马书第七章拉出来，这也是指明了一个方向。我觉得呢，也是现在这个 moment 我应当努力的啊，确实是在第二，在住在基督里，操练住在基督里与圣灵相交，也就是其实是在罗马书里面，其实就是第八章的啊这一块啊。我确实在五章六章啊这一块呢啊，这些真理方面教会的教导给了我们很强一个很强的基础。但是呢，第八章的力量啊，就是操练实践这个方面呢，是要确实落后很多。那我们要补这一个功课，感谢主。好，就分享这些，谢谢大家。
阿们，感谢主。今天早上听到这个晨祷当中牧者们分享关于这个三观的问题，就是我们要重新回到圣经的这个世界观，就是神所给我们设立的这三大的这个基督徒生活的要素，就是信、望和爱。那么周爸也先提到了这个望，然后呢讲到我们的爱，然后再讲到我们的信，就是能够行出来行道。所以呢，特别感谢神啊，我就看到了这个今天因为两位牧者都提到了这个克莱尔的情书，所以呢我就在想今天神在对我说什么呢。我就打开这个情书，看到第五卷里边有一个就是教会第五部分，说教会所遇到的五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贪爱钱财，第二看重社会地位，第三以目标为导向的生活，第四是害怕与神建立亲密关系，第五是惧怕将来。所以这个正好可以套在我们今天早上陈导所分享的三个圣经的世界观上，就是信和望和爱。那么如果我们看到这五大问题，其实正好和我们的信望爱是相反的。那就是我们现今的人，我们的生活在教会当中其实也是被这个病毒所感染。这个病毒是什么呢？就是目标导向，就是不是以神的爱为中心，而是以要做成一件事情为中心，就这样的目标导向。所以呢，就说神他有他的很棒的一种方法来教育我们。那么在这个书里边讲到说，主把目标给我们设定好，然后他又亲自派人一次又一次的来打扰我们，让我们的目标不能够达成，让我们的目标没有进展。所以呢，借着这样的挫折，借着这样的这个拆毁，神来教育我们说，把你的野心抛下，别把做事的这个清单写得那么清楚，要来到我的面前，时时刻刻的俯伏在我的面前，来听我要你做的事，来听我的心。然后呢，主耶稣说，我不是一个狡诈的这个检察官，也不是一个阴险的一个老师，我时时刻刻要靠着考试，让你通过这个考试或者通不过这个考试来考验你，而我的心是要叫你活着， 叫你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要放下自己的目标，放下自己的野心。所以如他这样讲到说，第115页说，如果你被目标所绑定，你很难停下手中的活儿。但是神要我们过一个充满爱心的生活，那才是我们的护照。所以如果我们只定睛在我们的目标上，凡是干扰我们的目标的这个人或者事物，我们都一概的排除，那么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导致我们的神不是耶稣，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目标。所以你的神就是你自己。如果我们的神是耶稣，我们一定会愿意放弃我们所看重的，去做神所看重的。箴言第4:23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从心发出。所以追求目标是从地狱里释放出来的病毒，这个病毒使我们的生活以实现现在的目标为中心。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注意要避免的。刚才啊，孙妈一开始也是讲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没有关注在我们把房子建造在天上，我们关注的是我们现世今生我们要过的日子怎样的，我们看重的是效率，我们看重的是业绩，这在神的眼中是何等的肤浅。主耶稣他的一生是要向人类去倾倒爱的一生，他最后的一口气息都在向人类诉说他的慈爱和怜悯，更不用说那沾满鲜血的十字架。所以主耶稣没有取得世上任何的成就，他的生命不能单纯用目标来衡量，他的一生是由爱编织而成的。他爱我们，而且爱到他人生的最后一口气。所以主耶稣对我们说，说我知道在今天这样一个繁华似锦的这个世界当中，你很难放下手中的工作，你很难去为我付出，但是我知道你的心中所做的任何一点的对我的想法，对我的爱和对人的爱，就是表明你在我的心意当中。所以真的是神说，你不要把太刻意的恪守你自己的日程安排，你要回到你的内心，看我感动你现在要做哪件事。所以主的意思就是说，人生的意义在于满足他的需要和他的心意。所以我就说，在借着今天的晨祷，也借着我们大家一直在手上，就是说一直在学习的这个主耶稣基督写给我们这些他的心腹的这样的情书，我们可以不断的来体会，我们是在享受我们现在手上所做的工作，我们在享受神所赐给我们的每一天，还是说我们是在努力的去达到一个目标，做成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完成一个什么样的事工。所以我们真的是要退下来，来回到自己的这个，来到和主耶稣基督这个亲密的关系当中，住在耶稣基督里，和圣灵相交，然后还是要回到神的七灵里边，靠着神的七灵去做在神的心意当中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今天早上一个点醒，就是不要把自己的生命放在这个目标当中，不要放在现世今生，而是要时时刻刻和耶稣基督连在一起，然后在这个行道的过程当中本身也是和耶稣基督连在一起，而不是要刻苦己心，不是要去做一些就是说好像是觉得这个是正确的事情，我就要努力的往前去奔，不是，而是应该回到神的里边来领受神的爱，与神相交，然后自然而然的去活出那样一个行道的生命来。我觉得这是神对我们的这个期许。好，感谢主，我就分享这么多。阿们。
阿们。感谢主。我想我们今天领受了各位牧者的分享，更加进一步开启我们怎么来行道。是我们行道大家都不陌生，但是呢我们好像没有这个能力去做，好像也不去想这些事情。我们昨天有的弟兄姐妹分享有一个姊妹分享，她在工作里边，她几个月没有长的，一两个月就换一个工作，很快很快就换个工作因为她到哪什么人群当中，在家庭在工作都是讲圣经，各种的属灵的开启和一些真理的教导 但是有一天他说一个同志啊，不是没信主啊，对圣经可以说不是太懂的，但是跟他说了一句话，说你整本圣经都讲得很好，你没有做啊，好像与你也没关系，好像你就知道这一句话，你把它行出来了啊。这哎，他说了这句话呢，可能他对他也很大的一个帮开启啊。然后他的孩子也是这么讲，那意思是说啊，你要不要把它放在嘴里边，你要把它做出来，那意思我们也就能我们就能改变啊。所以说这句话呢，他昨天分享的呢，我想也对我对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啊一个开启，就是我们今天不管对我们的家人，还对一些周围的人，好像我们像有一种职业病似的啊，见人就愿意讲啊，就是真的有一点怎么讲呢，不能说偏离，有一点不在一个正常当中啊。那我们今天借着牧者的开启啊，我们怎么能有能力行道呢？我觉得首先我听开始孙妈的分享，还有周爸的刚才的解释，就是我们先要对这个末世，先要对主耶稣再来啊，先有这个盼望，这个要成为我们每一天去思想的啊。我们假如没有这样的一个盼望在我们的心里，我们也不能改变我们的三观啊。假如我们的三观没有被改变，不是在改变当中，我们的就好像我们的这个里边的这个我们这个材质没有变，我们要做另外一件事情，那是我想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说呢，我觉得今天给我们进一步的来晋升，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来行道啊。但是呢，我觉得今天领受这样的，实质我们以前也听过，非常宝贵。我记得我在我2006年啊，我自己呢好像教会没有讲过末世，也没有讲过什么复活啊。我好像那一段呢，我是比较渴慕神的话。我读了哥林多前书啊，就是15章，说有一天身体要复活，哎呦，对我很大的一个开启。我觉得对我今天也有很大一个影响力。啊，我那时候也读到了15章，可能是19节啊。你信基督，只在今生有盼望，就比众人啊，我的理解就比不信的人还可怜啊。那是2006年，当我领受了这句复活的这个信息以后，我好像我很大的一个开启，哎呦，什么身体还能复活？我记得，然后我在华牧会在洛杉矶让我做见证，我还分享了这一段啊。所以说呢，那我今天的问题在哪里？就是刚才牧者也分享了，就是跟基督跟神关系不太大，每一天老是靠自个的这老模式老眼光想做一些事情。我觉得做一些事情啊，一些付出，一些摆上啊，与这个教会与神家有事情的，不是属世的事情啊，这就是我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满足。但是非常感恩，因着神的恩典恩宠啊，我一次一次的，特别在这歪歪晨祷，加上跟随这个教会心腹运动在国度上的传递啊，聪明的童女啊，这个心姐一步一步，可以说不知不觉最近对我有很大的一个开启。我真的那天分享一句，主啊，我什么都不能做啊，只能是说因着主的恩典，主，我要跟随你的脚步，越来越认识你啊。所以说我觉得我们非常感恩，我们今天能领受这样的真理的教导啊，我们就呼求祷告，愿神改变我们的眼光，让我们把我们的心思啊，把我们的目盼望在永恒里，在基督里，在耶稣再来里啊，在这里这样的盼望里边改变我们的三观。好，我就回应这些。
啊，感谢主，谢谢，谢谢牧者们的分享哈、啊，就是说吧，今天讲到三个，我想这个三个是一层一层来的，因为我们若还没有盼望的动力，那么我们的这个里面的这个爱的这个动力，内在的这个渴望，它没有这个一个明确的一个目标，那也不能够导致导致出你一个恒持之以恒的这个忍耐着节食的行道，所以。回归圣经的末世观，重视基督再来，在我们的教会已经讲了七年，讲是已经讲了七年了，但是对每一个人的里面深入到什么程度，改变他到什么程度，主导他的生命到什么程度，那还是有因人而异的。所以刚才孙爸也是用一个很比较，就是说那平就是我们在没信主以前一个很好理解的一个话说，就是你人生围绕着什么目标核心在奋斗，也就是说先是今生的这个事情是我们今天在这个已经觉醒了的群体啊，要迎接基督再来啊，这个是的这个预备自己啊，这个是要人人过关的，这个是不可能说你在这个方面是糊涂的，那么你其他的方面预备的很好，当然是不可能的。所以每一个人，而且这个还是这个这个就是说第一类得胜者的这个啊，要胜过世界啊。那现世今生啊，对你的吸引力到底体现在什么地方？就是说你很难思想天上的事，在思想地上的事。那么是的，我们信主以前大家都是思想地上的事，那么这个在我们的里面还有存留的还有多少，神改变了多少我们要有诚实的一个对自己的一个面对那么先是今生对每个人的吸引力这个它体现的不同，就是说每一个人他的里面这个世界吸引他的这个层面不同，有一些人是某一种生活方式这个有些人可能是他的一种奋斗目标或者他的儿女或者是金钱或者是等等就是不同的方面。这个呢，我想很多的时候神没有你没有在神面前仔细的蒙光照的话，可能你都不一定那么清楚，但是你的生活中的状态其实已经显出来。前一段时间呢，有一个家人跟我沟通说到他的这个配偶的这个状况他就自己很苦恼他配偶的状况，那当然说了很多很多的现象很多的生活中的一些沮丧这个难处走不出来等等。那我在这个听的过程中呢，我就在想到底什么是他这个核心是什么。我后来听的就终于很清晰了。我就是听到就说，其实我们这位家人呢，他就是一个生活方式的一个就是说对生活方式某种生活方式的一个追求，但是这个生活方式破灭以后呢，他就非常的难，他还没有用神圣经的这个神所喜悦的一种生活方式来取代，他还没有进入，或者说他还没有找到就是他本来是在国内有一个很好的生活有一个非常经济上他的这个地位各方面都是很不错的，但是他过来以后呢，因为这边的状况不同呢，他就一下子进到一个这个生活里面，是他觉得非常不管在社会地位上还是在他的生活的一个舒适富裕各个方面有很大的一个落差。那他这个落差呢，他是有一个他就是他这个落差本身使他比较痛苦，但是这个落差呢他呢又就是说他认为他是一个牺牲，那这个牺牲呢他觉得是有某一种回报，但是那个回报呢又没有达到，所以他的有双重的这个失落的这样的一个痛苦。所以这一个呢，就是说他的这个破灭他的这个生活方式的一个破灭，就使得他在生活中各种不满不管是这个做饭买菜孩子上学就是夫妻关系还有他跟国内的人的沟通等等等等，所有事情都是使他不满，但是他的根源是说这个生活方式。那么他对于神在基督里就是在教会面教导的这个生活方式呢，他还不愿情愿的去来接受，因为他还不领了很情愿来放弃他本身的这种一种对于理想生活的一种设计。那你说他跟神有没有关系呢？他是有关系，你看他也有祷告，也有连接，有什么，但是他不是看起来毫无关系的，但是呢你要细看呢，他跟神的关系呢是以自己为中心的，所以呢细看呢还是他自己在做主，他希望神来祝福他 啊，所以就是说啊，他的这些祷告啊、灵和这些很多东西，还不是神来做主改变了他的原有的目标，而是神来帮助他达成他的生活方式。但是神的智慧、神对他的恩典，没有使他去达成他的生活方式，反而在一直的改变他、拦阻他达成他的这个方式。所以他的就是对，就是有这个又一层的沮丧。所以他跟神的关系也卡在这里。为什么？因为他也对神有不满意。啊，那对教会也不满意啊，他觉得教会啊的这个对他的帮助啊，各方面也没有，还没有使他达成他的这个心里的最深的这个愿望啊，所以呢没有，还是他还是没有看到。所以这个就是说，这个以自己为中心和以原本自己所持守的一个东西为中心，进到教会里，无论他待了一年两年还是三年五年，如果这个没有被光照，没有被放弃的话呢，没有被就是光照出来，没有被放弃的话，那他整个的生，他的整个的跟神的关系也好啊，在教会的这个互动也好，他还是以自我为中心，盼望啊都能够达成他的这个生活方式啊。所以当一切都相安无事的时候啊，他就还好啊。但是当教会的教导、神的带领和环境威胁到他的这个目标的时候啊，那就就是说就就是啊。他就会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负面的想法啊，你看到他跟神的关系、跟教会都开始出问题，所以像这种情况，我觉得在教会里还是存在，而且不在个别，不在少数。所以在现在这个时间就是说真的要来思想哥林多前书15:19，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今天好多牧者都同感一灵的分享到，因为你在你的目标如果还是世界的目标那么你信了主以后，哇，你受到了很多的约束你内心有很多的冲突挣扎你这个指望又达不成这个很可怜。你看到这个世人，他可以无拘无束的去寻求他这个目标他如果是为着一个，他就可以全然的就是说也没有别的约束，也没有别的限制，他就去达成他这个目标那你都很羡慕他，因为你羡慕他这个目标本身，你也希望达到。但是你呢因着你信主你里面内心有很多的这个你不能做的或者是怎样的所以你就是真的是更可怜。所以在这个这个哥罗西书3章，而且说到你们要思想上面的事，不要思想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所以现在这个季节呢，是神要我们要从第一步要先跨出来，就是我们所有那些属世的三观，这个不仅不能为你的这个永生效力预备你的基督再来，反而是真的是把你往下拖、往后拽的这些东西要被光照出来，而且要死，因为你们已经死了。所以就是这些不属神的，他要被神不仅光照对付，而且要在十字架上致死他，因为这个是与神相敌的。这就是回到我们的三类得胜者，就是说对你而言，世界已经钉死在十字架上，具体体现在什么地方？在你里面曾经辖制你的世界，无论是金钱、儿女、你的抱负、理想、生活模式，是怎么样的被神光照和钉死了？你在这个中间可能经历过挣扎，经历过痛苦但是你有这个钉死的经历，还是说没有，从来没有，都是保的保，保的很全的，压得很深的这个。所以我想这个神是也真的是要我们个个都诚实的面对他，就是这个世界这个就是今生今世的所有的这些状况，就是我们以世界来代表的各样的，包括各样的偶像各样类型的坚固营垒的和永生和这个天上的事在你的里面，你是在哪思想哪一个，为哪一个效力你的生活是围绕着哪一个，我们有没有实际的对世界死的这些的经历。那么就是所以我想神这几天特别的来讲到行道的时候讲到这个世界讲到我们内心的这个今生的事和永恒的事，上面的事和地上的事，是每一个人都要在神的面前来诚实的去面对。我们不能够再包裹着这个内心里面的这样的这个世界在我们里面的这个还在受包裹还在就是隐藏，那么 他就是说就是这个会拦阻我们行道，是我们根本就整个的这个是没有办法来就是说面向永恒这个投资永恒活出神这个预备我们被提预备我们做得胜者做心腹的这个生命。所以我想现在是一个很好的神来光照每个人的时间，也是来帮助我们其实突破拦阻的时间。如果你的里面真的是有一个愿意，但是你还有一个样的蒙蔽或者是不明白或者是软弱，这个时候也是神帮助我们起来，能够认出来，能够胜过，能够致死和真正的能够得胜行道的这个时间，关键看于我们的选择和我们对神的回应。好，就分享这些，谢谢。
好，谢谢牧者的